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真道分解》鼓励你每天按时收听，参与学习。我们研习的是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为我们预备这个内容，也为我们来讲解。今天进入第十四讲，我们看的约伯记经文段落呢，是第22章到24章这3章的经文。请弟兄姊妹预备好手上的圣经，然后来聆听袁牧师的讲解。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这个节目的播出，我们来查考约伯记。今天呢是第14次的课程分享，那么我们进入到的经文呢是在约伯记的22章第一节到24章的25节，也就是约伯记的22章、23章、24章的经文。那这个分享的内涵呢，比较是第三回合的对话，是以利法和约伯开始了第三轮。约伯有三个朋友，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在探讨的。当约伯受苦的时候，这三个朋友大老远的来看他，而且呢跟他一起静默举哀7天7夜，然后开始对话了。首先是以利法，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谈到以利法跟约伯的对话，这是第三回合了。以利法这一次再也没有保留了，直接就认定而且指责约伯犯的罪，并且呢还一一的指出约伯所犯的罪。但事实上呢，这些都不是约伯犯过的罪，这好像呢是为了要辩论，那为了要辩驳对方，以利法已经不顾事实真相了，反正我要讲过你，要说理啊，说得赢你，所以呢反正抹黑都可以了。好，这就是啊以利法当时的一个处境，或是他的一个心境。那我们首先来看，在这个22章1到4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以利法认为啊人没有办法可以使神获得任何的益处啊，就是说你对神呢，你没有什么有帮助给神的啦，因为神已经是很丰富的，因此呢神的行为一定是为了让人获得益处。那这样的神怎么可能会胡乱的让约伯受苦，责罚约伯呢？啊，约伯受苦一定是被责备。那么神是这样子的一个主权，或者说公义的，或是神这样一个大能的，让苦难临到你约伯，一定不是没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就是你犯错受罚了。那么以利法呢？怎么样来指责他呢？哇，实在是啊太过分了啊。因为他说啊约伯为父不仁。诶，为父不一定不仁啊。但是当然我们也发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许多为父者啊，就是有钱的人，他真的是不仁，没有爱心啊。所以为父的不一定不仁啊。啊，不是说有钱人一定就没有爱心，不仁是指的爱心的意思。但是呢啊，现在我们常常就说有钱人没有照我们的意思啊发钱给我们花，所以呢有钱人都是啊不够仁慈，那就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也是以我们现代立场来看，有钱人不是罪啊啊，但是有钱人不善用他的钱，那真的是啊不仁了。那在这里呢，我们接着就看第二段的，是从22章5节到20节。那这一段里面呢，以利法就干脆直接就指责约伯是为父不仁啊， 就将有如挪亚时代的这个恶人被神毁灭的这种情境呢，要用在约伯的身上。这是以利法所用的一个用词。那么前面我们讲说他认为说啊，这个人没有办法可以使神有帮助的，这是他大前提。所以接下来就立刻指责了约伯，你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来看在经文当中有一些用词，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好比说22章第6节讲的当头啊，这个当呢是当铺的当啊，所以除了债务人职业所需要的工具以外呢，债主是可以收取债务人自己选择的物件作为抵押啊，这是啊所谓的当头的意思了。那么这个当头如果是外衣的话，就必须在晚间要归还给欠债的人，使他不必呢哀能受冻。这在出埃及记22章26节到27节，申命记24章12到13节有这样一个这个律法上面的规范的。那么在约伯记22章第8节呢，这个以利法呢可能是引用一句谚语来描述约伯内心的想法，就是弱肉强食的意思。那经文里面讲到折断，后面讲到绑臂啊，那意思就是毁坏这个力量或者压坏这个能力。那星宿何其高，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啊，这星宿的高处是何等的高啊，就是非常顶端的啊，顶端的星宿是啊让我们高不可及的。穹苍呢，原文是指着天的一个圆顶啊，这是当时犹太人对天的看法。地是四个角撑住的，天呢是圆的，一个像屋顶一样的，这是当时人类的一个宇宙观。那么洪水、古道、江河冲去呢，都是影射挪亚时代的邪恶的人是被洪水毁灭的。所以我们就看得到这个以利法他暗指着这个约伯啊，你会遭遇到像当年神灭掉挪亚时代的那些恶人同样的这个灾祸会临到你约伯身上。那么在约伯记的22章12节到20节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意说神是伟大的。那么不管其他的译本是怎么样来解释，但大致上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都清楚知道这是以利法在强调神的崇高伟大。那么在22章19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暗示约伯三个朋友啊，看到约伯受苦这个反应呢，居然是一种欢喜，好像是一种高兴的感觉。这样说法对约伯来讲实在是太残忍了。那为什么约伯三个朋友看到约伯受苦不单单不安慰他了，反而觉得是一种喜乐的原因呢？因为他觉得约伯受苦就是犯罪，好，你现在遭殃的就是你是罪有应得。所以在那里呢虽然不能说是幸灾乐祸，可是呢最起码觉得约伯是罪有应得。哇，这对约伯来讲太残忍了啊。那另外我们来看以利法大概是用推测的方式，将一些富有的人呢常常犯的罪恶套用在约伯身上了。不过这样的推测如果没有真凭实据呢，那跟诬陷抹黑做假见证有什么两样呢？是不是？你不能说我从别人身上看到，你看作恶的那些为富不仁的人遭到灭亡了，他们遇到苦难了，所以约伯现在我反推论你是有钱人，而且你遭受到患难了，所以呢推论结果是你有罪，不然你不会跟那些前面讲的例子是完全相符合。这种推论真的是有问题了啊！看起来很科学，但实际上呢非常的狭隘。为什么？因为约伯不是因为有钱，而且是犯罪以至于被受罚的啊！这个部分其实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在对这个世事或者人现在的人世间的一些福祸的评定啊，很大的一个偏差。对，有钱人他必须要有爱心，必须呢要善用神给他的丰富的资源，但是呢犯错的人受罚也是对的，但中间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受苦的人不一定犯罪，有钱的人也不一定是有罪。好，所以这个东西呢，不能这样子乱推了，这个结论就有问题了。好，第三方面我们继续来看，在约伯记22章的21节到30节，以利法劝约伯认识神，领受教训，归向神，就能够蒙神拯救。已经先定他有罪了，然后再告诉他你有机会平反的。我根本就没罪，要平反还不是我来平反，是神来平反嘛，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以利法呢就劝约伯说，你干脆还是认识神，领受教训， 就能够得到拯救。那这里面用的几个词讲到认识神，当然就是说不仅仅只是知识上的，要更多的熟悉啊，来认识这位神。得建立呢，原文是被建立啊，被重新的建造。而非呢啊，这是一个地名，位于阿拉伯的南部，是所罗门时期黄金的贸易重镇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产黄金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过去的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说，凯西勒遗址一个主前八世纪的碑文也提过这个俄非的金子啊，俄非的确实位置不是很清楚，但是那一带的金子是从以寻加别进口，那显示它可能位于阿拉伯，但印度和东非洲也一度有这种所谓的俄非这个城市的考虑。好，那不管在哪个地区的，反正它就是出黄金就对了啊。那我们再看22章的24节，是劝约伯不要再把心思放在财富之上了。那定义就指的是切割或颁布的意思。人使你降杯，这个原文是人们就降杯了，指周遭的人有人被降杯下来。好，22章30节是说，神既然会搭救不是完全无辜的人，那即使约伯犯过罪，也会因为现在已经啊，你这个认罪了，干净了，就得救了。哇，真的是啊，一意孤行啊，这个朋友啊，就一路就是啊，定罪了，然后就要劝勉他啊，这不是安慰啊，这个是根本就是陷害他了。好，但是这个朋友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从这个约伯记呢22章的21节到22节可以看到，以利法开头的一个忠告啊，就是说你要与神和谐啊，这是一个吕正中译本里面谈到的，它准确的意义是不得而知的，但它的中心思想却是很清楚的，就是约伯可以透过接受从神口中出来的教训得到平安与福气。那么释经学者呢，普遍的看法是认为说啊，以利法在这里是自己充作为神的一个出口啊，可以看到他第一篇的跟约伯的一个论述当中呢，就说啊，他的讲论诉诸于这个很多的启示啊啊的表现出他的智慧，但是比较可能是他是在回想着比勒达的愿望啊，因为比勒达呢啊，这个是这个当中讲到说啊，约伯要寻求神啊，这在八章五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另外呢，我们看所法的一个盼望也是啊，在约伯记十一章第五节说神要说话。那么因此呢，这三个朋友呢，基本上面就是让约伯知道说他们来好像就是啊，神派我们来的啊，那么他们就是一个代言人了。让他们这样子自满的呢，是他们假定这是很容易安排的，因为神已经派他们来了，他们不客气的自认为已经知道结局了啊，神在最后的确说话了，但他所说的话却让每一个人惊奇啊。包含了我们现代读者在内，为什么？因为最后神所说的呢，在约伯记后面我们查了就知道了，真的不是这三个朋友所能够理解的，甚至呢，这三个朋友还真的被责备了。好，那在这里我们先看到这三个朋友心态上面一直认为说他们是代表神或是一个代言人的立场来告诉约伯，就是那么简单了。以利法邀请约伯在他没有犯的罪当中来悔改，要他不要依靠自己已经被拿走的财富，即使这样的邀请是让人感动的，但是约伯实在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约伯没做过的错事叫他认，那真是糊涂了。好，那我们就看到约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非常的冤枉而且呢难过。约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分享与交流。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遭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真希望能够有人来帮助我们。 但是如果帮助的错误的话，那真是令人难过了。对约伯来讲正是如此，真是啊，太辛苦也是太令人难过了。没有做的错事别人定我们有罪，不仅仅啊定我们有罪，还要叫我们为没做过的错事来认罪，情何以堪啊。约伯已经够难过了，不仅仅财务损失、儿女死亡，自己呢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这么遇到的那么大的一个疾病，在这么难过当中，三个朋友好心来规劝他，结果是啊雪上加霜，在落井下石，在幸灾乐祸，反正你能够想到所有的负面用词都可以用在约伯身上，极其难过啊，朋友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好，约伯怎么回应这一个以利法对他的指控或者呢劝勉呢？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个劝勉，怎么来接受？我们来看约伯记二十三章一到七节，约伯的回应。约伯叹息，他自己诉苦也算是为悖逆啊，他希望找到神来将冤情澄明，他相信神不会不理他的，他认为神一定会出现的。可是呢，这个时候神就是没说话啊，他认为说，是不是我的诉苦也算是一种悖逆呢？是不是这样子缘故，所以我就更加的受苦呢？啊，他早知道是不吭声了，那朋友随便你讲吧，也不要现在落到这种光景嘛。好，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几个词啊，我的责罚原文是跟我的手是有关的啊，甚至这个74译本就是翻译希伯来文成为希腊文的这个译本呢，翻译成说神的手啊，神的手。那台前呢，就指着这个座位啊，这个宝座前。成名啊，这个法律术语啊，就是按照次序来说明来解释的意思啊，让你有辩驳的机会。那理会呢，原文是指的安置啊或放置，那省略了一个心。其实呢，这个理会呢是放置你的心，意思就是要留心，是一个存心的意思啊。那再来呢，审判我的，这指的是审判官呢啊，原文是一个单数，是把神的审判拟人化的一个用词。那么在约伯记二十三章三到七节里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在这里是勇敢的诚实，那被认为是一件美事啊，因为他强烈的愿望是要与神面对面啊，不像这个以利法所推荐的是借着应付性的捕赎行为，而是在合理的审讯当中与主呢来对谈。那约伯已经放弃了他早先的迟疑跟这个对自己的一个疑惑。他现在呢，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很有说服力，能够说服在神的面前来陈明他的案件，那么有把握能够无罪开释的，因为他越来越清楚，这些朋友讲的都错的，你讲的我那些罪，我根本就不是嘛。所以说，如果是照朋友这样所说的话，那神你出来，我们呢直接来辩驳一下啊，他准备要回答这一切的指控了。如果真的是照他朋友所说的，那么约伯在这里似乎又获得了一点自信。啊，认为神一定能够了解他的清白，不会像他那些朋友这样胡说八道，不会无缘无故的用权势来压迫他的。只要能到神的宝座前，他的无辜一定会被这个平反，甚至呢会被解释清楚的。这是约伯在这一段的对话里面所要表达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章的八到十七节，只是呢约伯找不到神，虽然他确信神知道他的纯净。但即使他是纯净的，也没有办法改变上帝要让约伯受苦的这个事实存在嘛？啊，这一点是让约伯感到害怕的。那因此，我们看到约伯的表达是什么呢？他在这里说啊，他试炼我之后，这里是约伯第一次想到他的遭遇可能是神在试炼他啊。你看，用了试炼。那二十三章的十节讲，试炼之后必如金金呢？啊，这里面所用的模拟是提炼黄金的过程当中有关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黄金呢要经过高温淬炼能够达到更精纯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里呢约伯是以这个淬炼黄金的这样一个火炼来形容自己遭遇到的一个试炼。另外呢，在经文当中讲到他心智已定，原文是指的说他是独一的，那因为独一所以把它翻译成说他已经定义了。约伯记二十三章八到十二节呢，这段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切并不就是已经达成他的这个原来的目的了，因为约伯没有能力来安排他所期望的对子，他向每一个方向来探索，往前往后往左往右，但是甚至在他仿佛没有神而独特 自己独行的时候呢，约伯仍然是很勤勉的在追随神的脚步，也就是说甚至他不一定看得到神的方向位置，但是他还是紧紧的来跟随神。这是从第八节到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大胆的声称，即使不再自我灭亡啊，这是他的一个宣告，我一直在追随的神的一个步履。在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约伯他大胆的声称，即使不是在自我的消灭当中，但是他知道他一定是在追随着神。那么神的作为呢，是莫测高深的啊！在23章的1到17节整段，我们可以看到有两部分，一个部分是讲到深信神不会蛮不讲理，虽然他作为我不懂，但是他一定是讲理的，而且是讲真理的，所以神不会啊这个霸道的。第二方面呢，从13节到17节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却不明白神为什么会让人受苦啊，这是约伯也会认为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但是神的作为真的是莫测高深，所以没得解释了。约伯在这里又陷入一个失望跟自我矛盾当中，他觉得神是定义让约伯找不到，以至于使得约伯无法伸冤呢，因为你要上访，你要投诉，要一个对象嘛，现在连这个对象都找不到，那就没辙了。好，这是这一段我们看到约伯的无奈。接下来我们来看约伯记24章1到17节。这一段呢，是约伯埋怨恶人在世间得势，逍遥法外，导致许多人受苦。约伯要辩驳一下，不是你们这些朋友说的人世间就这个样子，其实还有其他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这里我们看几个经文，一个定期与罚恶，原文只有定期啊。这个罚恶是为了翻译当中呢把它解释过来，不过由于后文可以看出，这里的确是指着定期罚恶、定期审判的意思。那么既然是定期，原文是说不储存或珍藏时间，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既定期就是不储存或珍藏时间，那世上当然就是地上了。那黎明起来，原文是光起来了，应该是指着白天这个出现了，就白日出现了。那晓得幽暗的惊骇呢，是认识黑暗的惊吓，因为这个体验到幽暗当中的令人害怕，表示这些作奸犯科呢很了解怎样运用黑暗的特质。那从约伯记24章第二节这个挪移地界呢，我们可以要解释的就是这个挪移是非法的啊，你搬动这个界石，这是地界的一个标志，早期他们就是立一个标志在那，就是说这个是你家到我家，或者你的土地到我的土地，在这个地方为界的啊。那如果你把它非法来搬动，被当作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的，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是有清楚的说明的啊，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19章14节。那么地界的作用是保护家庭的物业啊，通常是指的土地的。而在约伯记24章的第9节这边讲到抢夺婴儿还债啊，在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呢，婴儿有的时候是被用作贷款的抵押品，有的时候更是被债主在欠债者无力偿还的时候把它抢夺过来啊，孩子是一种财务的一种方式啊，也早期我们中国也有这种没钱的就把孩子拿去卖钱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债主这个行为其实在旧约里面来讲算是不法的啊，是不对的、不人道的。再来我们看约伯记24章11节讲到梯田上的橄榄树，那这里呢应该可以翻作成围墙的字啊，那这很可能是指着梯田的围墙，这些梯田呢使人能够在山坡上种植橄榄树，又有解经家相信呢这个词是指着处理橄榄油的一个装置啊，在这个梯田上面呢不仅仅种了，而且收成以后呢可以直接榨出橄榄油来啊。那接着我们看24章的11节讲到酒榨，对不对？那这个描述的是酿酒的最后一个步骤了啊，橄榄是榨油的，葡萄树呢是做酒的，那葡萄在酒榨中是用脚去踩踏啊，这个葡萄汁呢会从这里流入到那个要去酿酒的盆子当中。考古学家在巴勒斯坦发现了很多这种制酒的器具，而这些酒榨呢通常是呈正方形或圆形的，开凿至岩床或者泥土当中，表面呢铺上了一个灰泥或石块， 那么造酒的时候将葡萄放在酒闸当中来采压，压出来的这个葡萄汁呢就引入到一个较低的一个容器，就是一个盆子里面啊。那这个发酵就在这个容器当中进行的。约伯在这里呢详述了描述当时这个当代作奸犯科欺压贫穷人的罪行，也清晰的描绘出被压迫者走投无路的悲惨，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叫为富不仁。那这些描述呢都作为24章1节他对神提问的一个支持，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看见恶人被惩罚呢？这些人明明就做的恶行都看得到的。约伯其实要讲的是，我也没这样做过啊，我的朋友竟然这样污蔑我，而我们看得到那些坏人为什么没有得到刑罚呢？好，这是约伯要表达的。最后我们来看24章18到25节，这要表达是这些恶人呢应当被咒诅，但是神又好像延续这些恶人的势力。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些恶人还是会死亡，跟所有的人是一样的。但问题是为什么没有现世报呢？没有立刻就刑罚他们呢？好，这就是约伯要表达的。那么这里面有几个词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扶贫呢原来跟咒诅是有同样的谐音的。24章18节到21节呢可以看作是约伯对这些恶人的咒诅，也由此呢显示出24章22节23节是约伯对神的一个深刻的一个抗议了。那经文当中的保全是有延续有延长的意思在里面。那么性命难保的人当然也是指着这个恶人呢。24章18节到21节呢提起这些恶人应该是要被毁灭的，所以他们呢理应要性命难保，这是这个对性命难保的解释。眼目看顾他们的道路，原文呢仅是说这个眼目呢在他们的道路上面，不一定是看顾，可能是神的鉴察。那么不过片时就没有了。约伯在这里描述恶者的下场，他们可能迫害穷人与无辜的，但不久呢一定会下到阴间。站在造物者面前接受审判，这是必然的。那他们怎样对待这些穷人，必受同样的报应。这是约伯对于神的作为一定的认知。事实上约伯并不是说恶人一定享福，他只是觉得神好像没有特别去惩罚这些恶人，虽然他觉得恶人是该死的，不过他没看到神立刻来毁灭这些人。而这个恶人跟其他人一样，虽然终究要死亡，可是现在为什么不灭绝他们呢？这样的话朋友们所说的报应又在哪里呢？这是约伯对于现实状况来反驳这三个朋友所做的论点。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交前的灯。